这个恨就是恨祸，飞来之祸，像地震啊、水灾啊、台风啊，这些都属于横祸，就是你预料不到、想不到的、突然出现的，都属于飞来横祸。小的横祸就是你早上出去了一不小心，这个鸟飞过来，鸟屎一下拉到你头上，这也是横祸，但是这是小的，很不吉利，也很不舒服。大的就是要你的命，像地震一样家破人亡，这是大的。所以大小诸横不正常的这种灾难、这种烦恼，如果带着楞严咒，念着楞严咒心，把楞严咒心作为皈依，那么这些大小诸恨就能同时解脱。恨祸，我们平常有些人说还有一个好事就是恨财，不该你有的突然就得到这笔钱，这叫横财。其实横财得到了用完了，你来生就感到横祸了，所以我们不要得恨财，发恨财其实不好的。前面的这些啊，都是指众生已经形成的苦难，就是不能人为的改善的。前面这些就人为都没有办法，这三恶道盲聋咽哑、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盛、大小诸恨，都不是人为能够解决的。就拿我们的现实情况来说，你只有心甘情愿的去接受，没有别的办法。你说求不得苦有什么办法？爱别离有什么办法？都没办法。所以没有办法的痛苦啊，通过我们先依楞严咒心，也能同时解脱，离开这些痛苦。这离开痛苦呢，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你解脱了，你怎么恨我都不苦，你怎么别离我也不苦，你怎么问冤憎会我也不苦，我不受你这个苦了，我求不得，我什么求不得我也不苦，就无求了，他心里自然解脱掉了，这心跟咒一相应，跟世间没有关系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他能得到解决，得到解脱，就是比如说冤憎会，哎，他就碰不到这些冤家，念楞严咒，念大悲咒也可以得到这个效果。就我一个同学念大悲咒念得很好，他每天都念49遍大悲咒，那这个人啊，每天都在念，风雨无阻。哎，据说他是很怕蛇的，那同学出去春游啊，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他在前面走过去了都没有看到蛇，哎，他后面的人就看到蛇，很大的蛇横在路上，就碰到了，好几次都这样。他说我就是很怕蛇的，但是我念大悲咒每天都念，到什么地方都怕碰不到蛇，他觉得很奇怪。有时候有些贼难也是这样的，但有时候我们想，我以前在住山的时候，我住山将近一年时间，我就没有遇到一个贼，也没有遇到蛇啊之类的。哎，他们后来上去了，住了两三个月，都遇了好几次贼，我觉得这也是很奇怪，也可能是凑巧哈。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念这个咒，念楞严咒，念大悲咒，这有关系。 所以第二种解脱呢，就是你就遇不到了这些坏事啊，遇不到你了啊，这是同时解脱。下面呢是贼难、兵难、亡难、遇难，这属于人为的这四难，还有烽火、水难、饥渴、贫穷，这属于自然灾害。一个是人为的，一个是自然的。那么这些也都可以人可以去解救的。这贼难，我们人如果准备好一点，那也可以不受这个盗贼所偷。像我们温州前几年看去，很多的房子都是防盗窗做的像鸟笼一样，这也是防贼的贼难。兵难就是战争，也是人为的。如果国王不主张战争，那战争就没有。亡难呢，是犯了王法，是自己的行为不够好，你犯了王法，这属于亡难。遇难呢，就是犯了平常的罪，关到监狱里了。啊，这都是自己人为所造。人为所造成的这恶报啊，你如果通过楞严咒也能够得到解脱。一个是你会心甘情愿的去接受这种痛苦啊，这种兵劫、亡难和遇难，心甘情愿的去呢，虽然有难，但你呢不会受苦。像有些小偷如果被抓起来，那得了一个经验教训，下次再也不偷了。如果他没有念楞严咒，没有信佛，说不定他继续偷。就说你如果会念楞严咒，你以后就再也不会做这种事情。这因此啊，这种痛苦就解脱了，也知道这是报应。那么风、火、水，包括这个饥渴、贫穷啊，这属于自然灾害，这都是能够应念消散。应念啊，这个很厉害哦。你如果非常虔诚的一念这个楞严咒心，这些灾难马上就烟消云散，就消散，就消除了，没有掉了。但这个应呢，是指时间，好像钟一敲马上就响，你一念马上就应了，速度之快是同时的，叫应念消散。另外一个就是感应道交，以你的虔诚心感应了楞严咒心的这种功德才能够消散。你如果心不在焉，或者你的信心不足，存心的度不够，虔诚不够，将信将疑，那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感应。所以信心非常重要。这是第六项。第七项，十方如来随此咒心能与十方事善之时，是威仪中供养如意，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随就是随顺，随此咒心就随顺这个咒心。怎么个随顺咒心呢？就我们从前面见到修道讲完以后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见到，我们每个人本来自信清净，本如来藏，妙真如体啊，每个人都具备的，我们心就觉得这个好，我就随这个心，随这种信念来学习来修行，随顺。 随顺正法，同时呢我们也随顺人言咒，听过以后我们把人言咒学下来。整部人言咒学不下来的，那我们就把人言咒心牢牢的记住，人言咒心牢牢的记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马上用人言咒心来解决问题啊，随此咒心，它的功德是能与十方世上之时，就是你如果能把人言咒心好好的念修持好，无论遇到哪个善知识，你都能够供养成事。事就是为善知识办事，就是善知识的事情你能够承担，善知识的事情就是弘法的修行的，以智慧和慈悲来对待众生。那如果我们内心能够随顺手持这个手人言咒心，那我们就能够继承善知识的事业，能与十方啊，无论哪个善知识，只要它是善知识，你都有能力，都有这个条件去为他做事情。所以这个是念人言咒，是消除魔障最大的一个咒，就是实际上它是最大的一个功能，是消除魔障。所以我们每天早上一大早就起来念人言咒。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听他们说，如果你遇到很小的鬼，你就念往生咒把它超度了；如果你遇到中等的鬼，你就念大悲咒把它吓跑了；如果你遇到最大的鬼，你就念人眼咒把它消灭了。哎呀，我一听我说这个好啊，我很小就会念往生咒了，所以往生咒、大悲咒、人眼咒都一定要念的，这大小诸鬼全部给它消除了。后来我发现这个鬼的意思很多种哈，哎，你心里有鬼那个也是鬼。所以我心里想啊，那个人眼咒很长，学学不下来，就一下子学不下来的。这个你心里有个小小的鬼呢，可能就是念往生咒就行了。你念往生咒啊，比如说本来的走路看到一个众生，你一不小心脚一踩下去，蚂蚁踩死了，哎，你心里没有慈悲心的人啊，你都不觉得自己把蚂蚁踩死了。有段时间呢，他们说脚踩蚂蚁不行的出家人把蚂蚁踩死也上杀生，哎呀，我就很害怕，所以走路总是看到路上很多蚂蚁，我说奇怪了，以前都没有看到这么蚂蚁，你怎么会看这么多的？哎，那个师父就告诉我了，说明你心里有一点慈悲心了。当有一点慈悲心升起来了，你对众生就有感觉了，你就会不要说，有些人说你这人太自私了，你无视于我的存在，是不是一家人你无视于我的存在。哎，我们心如果慈悲的话，你不但不会无视于人的存在，你也不会无视于蚂蚁的存在，连他们的存在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是慈悲心升起来了，怎么办呢？就赶紧念往生咒。所以念往生咒能够度这种小鬼，可能是这个意思。我估计那心里面很不在意的这种麻烦啊，就没有掉了。当然念大悲咒呢，可能是妄想比较多，那就念念大悲咒比较管用。但是人言咒念下来，如果不打妄想，从头能念到尾，这个心力也是要蛮强的。所以所谓的鬼呀，其实就是障碍的意思，障碍，你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说这里面可能有鬼，可能有鬼，可能是别人在搞鬼，或者你自己在搞鬼。那么你念念这个咒呢，这个鬼就消除了。所以障碍消除了，它就能够 是善知识，障碍不消除，连善知识都遇不到，还不要说是善知识了。你就是是善知识，你也把善知识当成一个凡夫，当成一个烦恼重的人，当成一个还不如你的人，那你就麻烦大了。所以是善知识很重要，是微以中啊，能供养如意恒沙如来。在四威仪，就是行住坐卧，在一切行为动作举止当中，能够随顺这个楞严咒心，就是随顺供养如意恒河沙如来，就是随你的意供养多少佛，针对任何的佛菩萨，你都是在供养他。所以念楞严咒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心已经全部供养给十方诸佛了，叫随顺。这个人少的时候念楞严咒啊没感觉，如果你有100个出家人哈、哦、在一起，那个木鱼敲起来，大家都在念楞严咒，这个念起来的声音是此起彼伏，波澜壮阔，这个时候你的身心完全会被这个楞严咒所同化，所净化。你要是能感觉到这种净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随顺持咒心的过程。这个楞严咒的这种力量，当你感觉到被它净化掉了，那你这个身心其实就供养给十方如来。所以这个是内在的功德，供养如来恒沙如来。如来的会中，就是佛菩萨在开会，如来在开会，在讲经说法度众生的会上呢，你会被推为大法王子，还不是小法王子，大势至菩萨才算法王子。你看我们前面讲大势至法王子，即从坐起，与其52同轮，他还不算大法王子。那大法王子是什么？就是在法王子当中你推为上首，是最了不起的。为什么随顺楞严咒就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个我们的心啊，都是随着贪嗔痴烦恼无明习气去转的。你念这个摩诃悉大多波大罗，在这么念的时候，你的心如果随这个咒，不随其他的妄想烦恼走，顺着这个咒，你的心完全就顺起来了。这样一顺起来，楞严咒里面它讲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它是跟佛菩萨、跟十方一切众生、所有众生、所有生命当中最优点的地方相应的。所以你随顺十方法界的一切优秀、一切的好处，随顺佛，这是佛子，随顺一切众生能起大悲心，这是菩萨。所以心随顺楞严咒心，就成被推为大法王子。就说你这个人呐、啊，跑到什么地方都没有灾难了。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国王所到之处是不会有灾难的，因为他这是他的国土，他随便到哪个地方去，所有的人都会尊重恭敬他。那么除了国王以外呢，就是大的王子要继承王位的这个王子，他在国家里面也是所到之处没有障碍，他都可以说了算。 但就是在王宫里面他不能说了算，还有国王在，他只要离开国王在外面他都可以。所以说被推为大法王子，意思就是你除了成佛还没有成，哎，你现在念这个楞严咒，随顺楞严咒，你的心跟楞严咒心一起相应，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在九法界当中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有任何障碍，这推为大法王子。这是第七项。第八项，十方如来行此咒心，能与十方摄受清音，令诸小乘闻秘密藏，不生惊怖。这个行，十方如来啊，行此咒心，这个行就是自行化他，他自己按照楞严咒心的内容去做，这叫自行。按此咒心去做，就能于十方世界摄受、摄持、教授清音。这个摄持教授啊，是指化他，教化他人。化他人是化谁呢？叫清音。清音，音就针对国而言，这个跟刚才说的清音啊，婚姻的音不一样。刚才那个是按世俗的这个三恶道众生的这种在轮回当中的人际关系来说的，哎，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啊，按这个关系来说，你在地狱里，那么他一念咒，他的跟你对你的加持力就会大一点。所以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亲人去世了，或者有灾难了，那么我们静心的念咒去加持，跟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去加持是力量不一样的，哎，我们加持的力量会大一点。但这个我们亲人当中又是你心里亲近的人，比不亲近的人加持力更大啊，是这个情况。所以那个因呢，是这个婚姻的因，地藏菩萨的藏里面有的。那么这个因是摄受清音，有分两种音，一种是清音，一种是疏音。清音就是亲子一样，子儿子将来做你的位置，继承你的王位，太子这叫清音，能够继承王位的。其他的王子叫做疏音，也是音，但是不能继承王位，可以成为亲王啊，不能称为国王。那么十方如来的摄受的清音，是指摄受41位法身大士而已。法身大士就是明心见性，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以后，心性两方面都圆满悟透了，彻底看到，也证得其中一份，这叫清音。令诸小乘，小乘的这个圣人就是声闻乘和缘觉乘，闻秘密藏不生惊怖，他能摄受正因，能启发佛性的这样的众生。 所以这个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这是决定能够成佛的，这叫清音。那么后面这个呢，令诸小乘，小乘圣人啊，如果他没有回小向大，他这个法华经说的是骄雅败种，不能成佛。但是如果我们行此咒心，按照楞严咒心的教理去行持，就能够加持这些小乘的圣人。那这里面跟他一定要有法缘，没有法缘你连跟他讲法的机会都没有。有法缘了，他闻秘密障障啊，不生惊怖。秘密障就是这个楞严经前面讲的密因修正疗愈的那个秘密，秘密正因，这叫秘因。所以前面摄受清因就是闻秘密障不惊怖。闻秘密障不惊怖的人，能够从小乘出来，回归大乘，契入大乘的中道，破无明，证佛性。如果没有楞严咒的这个密因修正啊，那么小乘人闻毕竟空如刀伤心。小乘圣人啊，一听说毕竟空，他如刀伤心。我们凡夫有时候有些人一听空啊，觉得没劲了。小乘人都是如此，会害怕，说如刀伤心。所以你只要行持楞严咒心，你告诉他，其实是秘密的告诉他的秘密障，他不会害怕。比如说有些人他喜欢解脱，他不喜欢大乘，但是你如果告诉他我这里有个咒能够解脱，什么咒呢？楞严咒，叫他念。或者我们就告诉他念这个莲花印，其实莲花印是大乘的咒，不是解脱的，他是解脱了以后还要度众生的。他虽然内心当中是想解脱，不想度众生，哎，有这样的人，他就不想度众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事不如无事。但是你传授说，告诉他这个莲花印，你去修修能够得解脱的，哎，他一听，他可能就能接受了。实际上他念的莲花印，念着念着以后，他的菩提心就升起来了，他就回小向大了。所以这就叫做闻秘密障不生惊怖，他不会害怕，顺理成章的就找上了大乘佛法的道路了。这是第八。第九，十方如来诵持咒心成无上觉，作菩提树入大涅槃。这个厉害啊，诵持咒心，诵就是念诵，背诵，念诵念的是指对着经书叫念，对着书本背下来的才叫诵，朗诵。现在我们朗诵课文好像把书拿着叫朗诵，实际上原来的诵的意思啊，就是背，就是没有看着文字，自己从内心当中能够念出来的。所以楞严咒最好我们不要看着本子念，最好把它背下来，那就比较更容易相应。为什么十方如来诵此咒心成无上觉，作菩提树入大涅槃？你看这几件都是大事啊，从佛自行修行来说，这都跟众生没关系。你看都是佛自己，他就是诵这个咒能成无上觉，成无上正等正觉，能做菩提树， 能入大涅槃，这里面就跟汉山大师说的那个道理一样，当我们修行到最后关键的时候，就是那点无明破不了，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念楞严咒心，念楞严咒就能把这片无明破掉，所以破掉这片无明，然后就成正觉做菩提树了，就直接契入大涅槃。如果你不念这个咒呢，你这个涅槃就障碍住了，就做不了菩提树。所以这段话对我们在座的以后修行应该说会很有帮助。你想成无上觉，想入大涅槃，想做菩提树，不是那么容易的。有时候善根深厚，可能一帆风顺，但有时候我们善根不够，福德因缘还不完全具足，那这个最后一层关是最难破的一层关。轮回当中要解脱轮回的最后一道关就是我执，也是可以靠楞严咒来解决的，这是解脱道。那么如果你已经解脱了，自心不住生死，但如何度众生，如何见佛性，你已经非常相似的见到佛性，反复的琢磨，反复的使用，觉得佛性就在自己的六根门头，根尘相对，即是不在别处，但始终是隔一层，模模糊糊的，不那么真切，不那么确定，这个时候就用楞严咒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楞严咒心啊，可能够不忘失诵持咒心，能使佛入大涅槃。最后一个，十方如来传此咒心，与灭度后复佛法事，就近住持严禁戒律，悉得清净。哎，这个是在前面的九个啊，都可是佛在世或者与佛在世的时候，唯独最后一个是佛灭度后。那么佛灭度后能够传此咒心，咒和心加起来就不太容易了。这个传此咒心啊，要传复印心，所以楞严咒心虽然只有几句，我们念大家一听就会了。这个咒是容易记，但这个心可是前面讲了很久了，就是这颗不生不灭的心，如果你能以不生不灭的心来持这个咒，那你真能把握咒心的内容了。十方诸佛啊，佛法之所以在世间能够就近住持，能够传持下来，就是在于佛的心会代代的相应，像这个印器一样，公章盖印一样，这个印印了说明是佛亲自认可的。历代祖师大德能够秉持清净心说法，从自信中流露出来，也是由于他从佛那里印证了这个清净心。所以十方如来啊，一定是传持咒心，如如不动，无动无静的楞严大定，这颗自信清净心。那么这个心如果传承下来，在佛灭度以后复佛法事，传复一代代的托付，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佛事，什么是佛法的事。如果离开 自信清净心，一切事都成为世间俗事。不管你怎么去安排，怎么去恭敬，都是世间有为善法。唯独以不生灭的心为根本，继承了不生灭的心，这就是护佛法事。只有继承了这颗心，我们感受到自心的清净以后，我们才能就近住持佛法。所以寺庙里面的方丈也叫住持，你看住持这个名词就从这里来的，经书里面来的。正法久住，秉持心印，这叫住持。佛的正法就在他的身上，他的心又是从佛那里相应而来，这叫究竟住持。寺庙也叫道场，这个道就是佛法之道，有人住持才能够算是真正的道场，没有人住持，不能住持正法，那就不算真正的道场，只有常却没有道。严禁戒律，悉皆清净，就是如果你的内心秉持了自信清净心，超越世俗的各种生灭相，自信清净的心就是严持戒律，一切行为都是清净，说悉皆清净，都与律制精神相吻合相呼应。这十点是从佛的果德上讲，受持楞严咒，传持佛心印，有这么大的功德。最后对于果觉这段话就来一个总结，大家看经文314页第三行，若我说是佛顶观具布大罗咒，从旦至末音声相连，字句中间亦不重叠，经恒沙劫终不能尽，一说此咒名如来顶。啊，这个这段话就是总结前面的，就是告诉我们呢、前面这十句十种功德只是总结大概而言，如果要详细的说这个咒啊，那么佛就一直在那里说，把这个咒一直念，甚至是这个咒的功德也可以从早到晚，从旦至末，就早上到晚上，音声相连，中间没有停止，一直讲下去，字句中间已不重叠，也没有多余的。你看这样子去讲讲这个法，经恒沙劫，无量无边劫，终不能尽。所以为什么你如果受持楞严咒得真正受用的时候啊，就是能得辩才无碍，是正得无量三昧。无量三昧就是于一个字可以说无量义，与一个义可以说无量语，无量的语言，这一个字能说无量的话，无量的意义，每一个意义可以讲无量的语言，都没有重复。而且还终不能尽，这就说明 楞严咒心是贯穿十方三世一切时一切处，就是每一种行为动作当中都不离开楞严咒心，实则都不离开我们的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就是楞严咒心，所以佛说一说此咒名如来顶，这大佛顶，这个佛顶就是如来顶，是佛比佛还要高的，叫如来顶，比佛还要高，佛已经是最高了，那他比佛还要高，同时也是如来顶戴受持。如果没有受持这个楞严咒，那就不能成佛，那就不是佛。顶戴受持了楞严咒心，那才能成佛，才成为真正的佛陀。所以从这个明心见性的角度来说，一旦你明心了，你的生命最恭敬顶戴的就是解脱道，一旦见到佛性了，你最恭敬顶戴的就是无上菩提，这是法界的真理，本来如此。因为顶戴受持无上菩提的心，所以在生活当中生生世世啊，不停地净化自己，一直到最后圆成无上正等正觉，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这个果德上的功德。下面是因人的功德，那我们下一次再讲，今天就到这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